第十章第一节，祸哉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，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，为要驱汪穷乏人，夺去我民中困苦的礼，以寡妇当作掳物，以孤儿当作掠物，到降罚的日子，有灾祸从远方临到，那时你们怎样行呢？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？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？这些我们在以前也都看过，设立不义的律例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，把这些律例和判语写下来，就是要大家学嘛，继续的作恶吧，继续的无理吧，人离开上帝，就所有的义和理就都是没有根了，没有根就会因为离开上帝，最后就对人也没有理，也没有慈，也没有爱。所以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个人和团体，虽然因为神的一般恩典还会有一些很优秀的表现，但是长远来讲就是越来越糟糕。孤儿寡妇欺负他们，越应该帮助的越欺负他们，越弱小应该扶持的越欺负他们，越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的反而越欺负别人。到降罚的日子，这也是耶和华的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是降，对得罪神的人是降罚的日子，对于呼求神的人是蒙恩被拯救的日子。这就是耶和华日子，就是主的日子。灾祸从远方临到了，听到人都说这还远呢，甚至说不会了。各位是会的，真的临到的时候，我们到哪里去逃呢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哪里逃呢？赶快现在到主的十字宝架下，他们只得屈身然后被杀。可是在这个时候，耶和华怒气还是没有转消。死了还不转消吗？如果没有悔改，死了也不转消，那哪一天才能转消？我们再一次说，只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才能平息上帝的怒气。现在耶和华继续借着亚述，描述他用亚述来击打以色列。第五节，亚述是我怒气的棍，手中拿我恼恨的杖，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，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，抢财为掳物，夺货为掠物，将他们践踏，像街上的泥土一样。好，这里下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神掌权的经文，就是即使是亚述这么坏的国家，它也是上帝的工具。这个我们也可以在罗马书里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大家都是神的器皿，有的是得荣耀的器皿，有的是毁灭的器皿。这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九节，这是讲预定论很清楚的经文。有人就是大家都是神的器皿，神的工具，神的仆人，有的是在不知不觉在悖逆当中成全了神刑罚的旨意，自己最后也会被刑罚。有的是在被拣选，有意识信靠的神当中成就了神的旨意。所以犹大、比拉多都是神的仆人，不过是神怒气的仆人，去攻击这些国民。这些国民本身也是罪有应得的，恼怒百姓也是罪有应得的。那么只是亚述去做，从来不是要顺服上帝做，他是有更邪恶的意思。他的想法是要剪除毁灭，他的想法是自高自大，不过神借着这个自高自大成就了他刑罚这些国民的旨意，亚述最后也会被刑罚。我们今天讲这里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求八节看起，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？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？哈马岂不像雅尔拔吗？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？这个他当然是亚述王，亚述不过是上帝的一个工具，而且是很可惜的，是一个震怒的工具，就是上帝借着他来施行上帝的震怒，最后他也要承受上帝的震怒。可是呢，人，不管是亚述和任何一个人，我们没有被圣灵开启，我们就会有一种误解，我们下面亚述王心中所想的话，所要讲出来的，就是我们平常常有的这个态度，就是 我能，一切是靠我来做，一切是为我来做，唯我独尊啊。我们唯我独尊的程度也许不是那么强，可是都是啊，不仅是君王，不仅是被宠坏的小儿子小孩子，不仅是对不起，很多那些知识分子中的大师啊，你看那些大师，尤其是念文史的，哎呀，那真是目空一切啊，古今中外除他以外再无别人，连跟都跟不上啊，我都承认这些人有啊，我算老几，我能够承认他们，就是就我小小的看法，这些人真的都很多，很聪明能干的，有文武双全的，有允文允武的，有这方面优秀那方面优秀，有的实在是像有精神病或者小孩子一样无理取闹或妄自尊大。不过我们没有信主的人，没有被圣灵光照人，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这个成分，骄傲自大。这个骄傲自大，你说没有，我有自卑感，我没有自大感。哎呀，当自卑感的人没有看到上帝慈爱和怜悯，而一直不断地作践自己的时候，同样是一种骄傲，或者说同样是一种没有把主看得够对。那现在亚述因为太强大了，那太强大，他又不认识上帝，所以就有一个大家普遍犯的问题，犯的错误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还是会犯这个错误，我们得胜失败都在这个关键点，就是有没有信心，就是你能不能够凭着信心看到那看不见的，你看到上帝在做事，你凭信心看到那看不见的，哎呀，你就有谦卑，你就有尊主为大，你就有柔和。你看到的看不到上帝，那就两个结果，两个结果是二二一的，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一切的伟大都是你自己做的，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看不到是上帝的时候借着你在做；另外一方面呢，你就会非常的悲观绝望，因为当一个人不认神的时候，他自己的狂妄和其他所有人狂妄或早或晚都会看到那是虚空的，所以狂妄人到最后就是虚空了。现在亚述王他是很狂妄的时候，他虚空的时候记载是没有记载了，但是他现在可真是很狂妄。他说的就是这些地方啊，他还没有征服但是打算要征服的这些地方，像他已经征服过的地方，打胜的地方啊，加基米斯、亚尔拔、大马色，这都被我打过打下来，所以这些其他的城市呢我也能打下来，不管是加勒罗或者是哈马或者是撒玛利亚。第十节，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，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。这里我们翻偶像当然也是翻的对了，不过就亚述来讲呢，可能是一方面讲是不会动的偶像，就是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讲的那种负面的偶像，一方面呢可能这种偶像呢有一点可能还有一点神性或神的能力，在亚述王的心里哈，我们基督徒是绝对不相信偶像有任何的能力啊，神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有任何能力，所有有的都是神暂时在他们身上所使用的。好，这些偶像不管他是完全不能动的人雕刻的，或者说他有某种神性或神能，哎呀，比起我来，或者亚述王会说比起祝福我的神来，哎，这些算什么嘛？我已经把这些有偶像的国家通通被我拿下来了，这些国家偶像比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还多啊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在以西结书里看到或耶利米书里看到，哦，以色列其实偶像也蛮多的哈。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，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？我能够把其他的偶像征服了，其他国家征服了，他百姓征服了，那么他百姓所膜拜的偶像岂不也就等于被我征服了吗？啊，这我们也想到就好像菲利士人把约柜掳来一样，哦，我们把耶和华掳来了啊，这一个偶像被我们掳来了，被我们打败了。当然，非利士人或以前迷信人，不太会说是我自己的手，会说是我的神让我胜过你们的神。那在这里的亚述呢，不管是他说我的神胜过你们的神，或者说，我胜过你们，或胜过你们的神，都是一种狂妄自大，因为你和你的偶像通通没有力量。你之所以得胜是耶和华使用你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可以说，如果是亚述当时听到了， 就是啊，我这个叫做阿 Q， 这叫以色列阿 Q， 阿 Q 就是什么？虽然你失败了，但是你总要找一点口上可以逞强的那个话啊。被欺负了哦，这是我让你。现在你以色列被我打败了，明明是你的神输过我神，可是以赛亚却说，那是因为我的神使用你来管教我的百姓。哦，你们还真会转弯啊！不管怎么样，你亚述怎么狂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狂妄会虚空的。你说你会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偶像，问题是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的京城，里面的神甚至没有一个像，可是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。十二节，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，主说，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。成就他一切的功，主什么时候成就他一切的功？主在永远，或者我们甚至这样说吧，永远之前他都已经成就了一切的功，当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一切功，当他在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成就了一切的功，当他让耶稣在十字架替我们代赎的时候就已经成了，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成了，这都是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好像有一些阶段，如果从永恒来讲，在他没有转动的婴儿，主早就成就一切了，只是我们从人间来讲，当然都有他的阶段，都有他的过程。那主什么时候成就呢？我们还是说就永恒来讲，主一直都成就，所以就永恒来讲，主一直都在刑罚亚述和那些一切自大的人，主也一直都在赏赐那些属他的人，主一直都在工作。那不过如果就历史来讲，这就是当亚述要灭亡的时候，要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，神提升巴比伦，神处罚亚述王自大的心，高傲眼目的荣耀。这个亚述的高傲就是他强大，真的其他的国家民族在他面前是望风披靡嘛，当然他是很得意的。那人的麻烦就在这里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容易在得意的时候就忘形了，或者忘了性了，忘了自己的本性本相了。那在以赛亚书十四章那里有讲到说巴比伦的溃亡哈，那在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哈里面，这些先知书都有讲到这些国家的溃亡、民族的溃亡。那特别在以西结书里面，以西结书三十一章有描述亚述是多么的强大，在那么强大之下，把亚述也是描述成一根棵树，好像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把巴比伦或尼布甲尼撒也是描述成一棵大树，这棵大树非常强壮，但是呢，还是垮掉了。因为他再强壮，也不过是他有的不过是一口气，上帝给他这个气他就能强壮，上帝收回这个气他就归于无有了。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只是强大的人常常总觉得，哎呀，不是吧，我比别人总略有不同吧，我比较棒吧。神会成就他的工作，神会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高傲眼目的荣耀。哎呀，就是因为太荣耀了，太棒了，就自大，自大就目中无神了。十三节，因为他说，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，我本有聪明，我挪移列国的地界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，并且我向勇士使做宝座的降为卑，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，好像人够到鸟，我也得了全地，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，没有动翅膀的，没有张嘴的，也没有鸣叫的。这里把亚述王的自大还形容得很幽默，也很生动。这话还是哈，我们在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节，还有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四节，后面以赛亚书也有讲到，就是说这些得意忘形人他们的一个心态，就是这是我做的，这是我靠着我自己的力量做的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四节那是讲到推罗王也是一样，太聪明了，太聪明，不知道那个聪明能力美丽是来自上帝给他的。哎，我真是希望世界上包括我们基督徒，你优秀的或正在优秀当中有一个谦卑的心啊，这不是叫我们疑神疑鬼或很害怕，我们很坦荡也很喜悦使用上帝的恩典，但是我们更是把荣耀归给主，更是知道这是主的恩典。 你怎么能说靠我手的能力？你的手本来不存在，如果神不让它存在，你手不能有力量，你手随时会枯干。你的智慧，你不敬畏上帝，那智慧是神借你的，神借你智慧，你在狂妄中，神耶和华把那个智慧拿走。好，继续看他的狂妄，他说我挪移列国的地界。各位，列国地界就是一个个都被我打下来，一个个都被我征服了嘛。地界是，当然我们从人间历史来看，当然是强权就把它征服了。我们说很可怜的，像波兰就一直被瓜分，像俄罗斯和中国这种大国，甚至现在美国就一直在扩张，实在都是帝国主义，是强大的国家、公司、个人常常就不断的吞吃吞吃吞吃吞吃，到最后他终于吞吃不了了，他终于把他所吞吃的吐出来，或者自己被胀破了，那就是他被其他强权取代的时候，不管是个人、文化、公司、国家都是这样。好，那么个人觉得我是借着我的聪明力量来把这些做了改变，那其实不管是怎么样，都是上帝的手在工作，你没有能力做这些事的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26节说，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这是指个人的生活啊。那么可是指国家民族的话也是一样，你的地的大小、存或不存，或者是强或弱，都在神的手里啊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一直存到永远，都会亡的啊。我们中国最自豪就是我们是古国啊，甚至我们不像埃及那么不是一脉相传的，我们中国这4000年来啊比埃及是短，但是呢埃及已经今非昔比了，或者说今天的埃及跟以前的中间文化已经有过好几次断层，我们是没有断层的。好，各位不管这是不是真的，我们还是说求主让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我们自己不要自大，不要狂妄。我们如果有独特之处，那是神的恩典，但是我也恐怕中国或任何一个民族不会有独特之处，强得太大的时候也会骄傲而被倾覆，被神倾覆哈。你能够挪移列国的地界吗？你能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吗？这是神把列国的财宝在你面前打开啊，让你能够得到。这个后面我们再看到神对古列也讲过这样的话，就是古列啊，在以赛亚书45章，就是我要把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那通常就是指你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，列国所预备的这些财宝呢，他们为自己所储存的呢，到最后呢都会给你拿去了。这个我们在诗篇里面也看到这种情形啊，就是这个世界世人不断地在储存财宝，诗篇39篇第6节，积蓄不知将来由谁来收取，你都在为人家存钱呢，你在为别人存钱啊，你积了这么多东西，到最后你一亡不是都给别人了。我们可以说亚述在为巴比伦积财宝，因为亚述把天下打下来了，存在那里，最后拱手让给巴比伦了，巴比伦呢拱手让给巴比伦，巴比伦呢很为波斯在积存财宝，巴比伦把天下的财宝积聚在这里，结果有一天他亡了，就给了波斯了，波斯又在给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又给其他继而兴起的这些强权，没有一个人能到永久。那积蓄财宝的人像那无知的财主，实在是很愚蠢。我们只能说有吃有喝就当知足，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用多少，或者是跟人一起分享多少，神要给我们多我们也感谢主，但是那不是累积，神给我们多是让我们做更多，把这些做妥善分配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回到亚述，他积蓄了财宝，他把别人的财宝夺过来了，他也使做宝贵的做宝座的降为卑，他自己不也是从卑微中被提升，有一天神也让他这个做宝座的降为卑，这政权的兴衰都是一定会发生的。这里我常常提到但以理书或者是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，就是一个强权换一个强权，在历史人类历史上政治上面还经济上面商业上也都是这样啊。